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北韩再次发射导弹，并向海上缓冲区发动射击。伊拉克国会选出库尔德政治人物拉希德，终结一年政治僵局。美国蒸馏油库存偏低，国际油价再次上升。佛罗里达州派克兰校园枪击案，凶手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完成系统更新，川普真相社交平台在谷歌获准上架。IMF 呼吁亚洲央行应该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压制通胀。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礼拜五凌晨，北韩再次向东部外海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据韩国合同参谋本部指出，最新导弹试射是在14号凌晨1点49分向北韩首都平壤附近的顺安地区发射，以6马克的速度飞行约700公里，高度为50公里。与此同时，合同参谋本部表示，大约有10架北韩军机飞近戒备森严的两韩分界线，韩国战机亦紧急升空，而北韩亦向东西岸外海的海上缓冲区发射约170枚炮弹。北韩官媒朝中社礼拜四报道指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这个礼拜已经试射两枚长程战略巡航导弹的发射行动，以确认可搭载战弹头的武器部署到军队后的稳定性。鉴于北韩发射导弹次数频繁到前所未见，各界担心北韩可能准备恢复自2017年来的首次核试验。不过部分分析家不认为北韩会在北京完成中共二十大前展开核子试验，而中共二十大将在10月16号召开。礼拜四，伊拉克国会选出库尔德族政治人物拉希德成为总统，他亦随即任命现年52岁、曾经担任伊拉克人权部长以及劳工暨社会事务部长的苏达尼为后任总理，结束去年十月全国大选以来长达一年的政治僵局。传统上库尔德人担任总统大致只是形式，但国会礼拜四选出的拉希德是筹组伊拉克新政府的关键一步。根据伊拉克避免宗派冲突的权力分享制度，伊拉克总统一般是库尔德族，总理是什叶派，国会议长是逊尼派。78岁的拉希德在2003年至2010年期间担任伊拉克的水资源部长。这一位受过英国教育的工程师打败了竞选第二个任期的前总统沙勒，他邀请来筹组政府的苏达尼亦是国会最大团体协调架构的提名人，预计苏达尼将有30日的时间来组建内阁，之后将名单提交给国会批准。尽管美国原油库存增幅高过预期，不过由于蒸馏油库存大幅减少，国际油价礼拜四再次上升，终止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11号交割价上升 1.84 美元，收在每桶 89.11 美元。布兰特原油12月交割价上升了 2.12 美元，收在每桶 94.57 美元。美国能源资讯局礼拜四指出，截至7号那个礼拜，美国原油库存增加990万桶。另据 S&P Global Commodity Insight 调查的分析师平均预期将增加220万桶，不过包含柴油和取暖油在内的蒸馏油库存就大量减少了490万桶，分析师预期是减少230万桶。这个使得蒸馏油库存降至 1.061 亿桶，创下5月份以来新低。这个礼拜，美国能源资讯局发出警告，美国家庭今年冬天在取暖费用上可能会付出更多成本。佛罗里达州派克兰的道格拉斯中学2018年枪击案，凶手克鲁兹在礼拜四的宣判中逃过死刑，陪审团决定判处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2018年2月14号情人节嗰日，克鲁兹攞住合法购买嘅 AR-15 攻击步枪，闯入佢曾经就读嘅道格拉斯中学开枪滥杀，造成14名学生同3名教职员工死亡，另外有17人受伤。经过这个礼拜三和礼拜四的讨论后，陪审团决定判处现年24岁的克鲁兹无期徒刑。由于美国的死刑建议必须经陪审团无异议一致通过，而12名陪审员中至少一人以上认为不应该判处克鲁兹死刑。在当日判处的宣读当下，被告席上的克鲁兹面无表情，而旁听席的数名被害者家属就对判决摇头表示失望。据谷歌礼拜四宣布，前总统川普自创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式真相社交已经符合谷歌平台的内容审核标准，获准在 Google Play 线上商店上架。川普在2021年被禁止使用推特后，自创了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但是由于这一款应用程式缺乏审核用户内容的系统，一直没获得谷歌批准。目前真相社交已经完成了更新，能够配合禁止发布不适当贴文，同时还设立了通报、删除以及封锁滥用者的系统。这个月较早时，川普媒体科技集团宣布，使用三星智能手机的美国用户现在亦可以使用真相社交应用程式。川普媒体科技集团执行长在声明中表示，好高兴能够同谷歌合作，在他们的协助下，我们终于可以将真相社交带给所有美国人，无论他们使用的是什么设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礼拜四表示，在美国逐步加息的推动下，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升，亚洲货币贬值，已将通胀推高至目标之上，呼吁大多数亚洲央行必须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路透社报道 IMF 亚太部主任斯里尼亚桑指出，由于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导致利差扩大，很多亚洲货币大幅贬值，这个预计将会推高这些国家的入口成本。斯里尼亚桑在华盛顿举行的 IMF 和世银年会期间的记者会上说，虽然 IMF 预测的基准是通货膨胀在年底前筑顶，但汇率大贬可能导致更高的物价以及持续更耐的通胀。如果全球利率强力上扬，将需要亚洲加速收紧货币政策。斯里尼亚桑提到，货币大幅贬值和利率上升亦可能引发亚洲高负债国家更多的金融压力。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炼油业劳工罢工近三个礼拜，两工会同意初步调薪协议。美国九月通胀仍高，美联储或继续加息。美国会国会大厦攻击案委员会将传唤川普。中央快时尚平台 Shein 母公司被纽约州罚款$1,900,000。中共二十大将召开，白宫话不愿意台海现状改变。高院将审哈佛招生歧视案，亚裔组织30号 DC 集会。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法国炼油业劳工三个礼拜前为争取调薪而发动罢工，各地加油站几乎冇油可加。经过紧急协商后，两个工会14号宣布与石油巨头都达尔尼能源集团达成初步加薪协议。不过带头发起罢工的强硬左派法国总工会离开谈判桌，此言继续罢工。炼油业罢工进一步引发其他劳工对生活费用上升的不满。法国总工会代表的铁路员工和公务人员表决同意加入18号的全国大罢工，令人更加担忧各界对通胀率而升起的怒火可能恶化成一连串的社会停摆。马克龙政府面对陷入困境的企业及越来越惊慌的民众，动用了紧急权力，强制部分罢工的炼油厂人员回到工作岗位。马克龙承诺要在未来一个礼拜让社会恢复正常。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关闭供应欧洲的天然气管线，随着能源压力越来越大， 法国系欧洲团结氛围下，已经首次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美国九月通胀增幅未减，美国劳工部十三号公布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8.2%，略低过八月嘅8.3%。虽然六月以9.1%创40年新高之后连续三降，但仍高过市场预期嘅8.1%。尤其剔除波动较大嘅食品同能源后，核心 CPI 年增6.6%，高过八月嘅6.3%，冲上1982年八月以嚟最高位。美联储 FED 为压止通胀，今年五次调高利率，而且连续三次例会决议加息三码，步伐是1980年代以嚟之最。目前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是3%至3.25%。随住九月通胀压力仍然加剧，投资人已经预期美联储下次在11月2日的例会将连续第四次加息三码，甚至12月例会的加息力度都不会轻。随着物价飞升的现象持续，美联储官员担心消费者和企业会逐渐开始习以为常。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届时劳工会开始要求更多加薪以应对生活成本，资方就可能定期大幅调升价格，形成恶性循环，使通胀成为美国经济常态而更难消除。调查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攻击案的国会议员13号表决同意传唤前总统川普作证，说明他在这次暴动事件所扮演的角色。联邦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由7名民主党籍和2名共和党籍众议员组成，当日举行听证会，预料是11月中期选举之前的最后一场。川普先前就曾经收到调查委员会邀请出席听证会，他批评为什么这个并没有特别的委员会几个月前不要求我做证，为什么要等到即将结束他们最后一次会议的最终时刻。川普在自创的社群媒体平台 True Social 上表示，这个委员会彻底失败，只会进一步分裂我们的国家。新国会任期将在明年1月展开，届时所有传唤都将到期失效。11月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将从民主党手中夺走众议院多数优势，美国并没有现任总统被迫到国会作证的先例。纽约州总检察长宣布，中国快时尚平台 She 和 Lomi 的母公司卓天商务有限公司13号和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的办公室将向纽约州支付$1,900,000的罚款，原因是该公司未能够妥善处理波及全球数千万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漏事件，并谎报了数据泄漏的严重程度。此外，卓天商务必须保持一个全面的信息安全计划，其中包括对客户密码的哈希加密、对可疑活动的网络监控、网络漏洞扫描以及紧急事件响应策略，包括及时调查、通知消费者和提示密码重置。除了数据泄漏事件， She 亦存在其他争议，涉嫌抄袭和知识产权盗窃，被曝可能与违反劳工法的供应商合作。加拿大广播公司202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该平台出售的一些产品的含原量超标，包括儿童背心和迷你银包。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16号在北京举行，国际关注中国未来动向。面对媒体询问，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表示不愿意推测中共作为，他并重申美方立场，指出没有将台海周边紧张局势转为任何形式冲突的理由。美国恪守一中政策，他亦引述美国总统拜登的话表示不愿意见到任何人片面改变现状，尤其是使用武力。对于中共对台湾的行动，柯比表示美国信息始终如一，亦就是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并依循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 至于拜登是否会利用20国集团峰会机会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柯比并未答复，只是表示目前未有说明。美国最高法院从10月31号开始分别听取哈佛大学和北卡州大学招生歧视案的口头辩论，学生公平录取组织提告哈佛大学和北卡大学案已历时7年多，之前上诉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哈佛的裁决，维持了大学的招生政策，原告方继续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今年1月同意受理哈佛案和 UNC 案。亚裔教育联盟声明表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美国社会需要听到亚裔社区的呼声，因此美国亚裔教育联盟携手众多亚裔和其他族裔的组织，准备在10月30号最高法院听审哈佛案的前一日下午，在美国最高法院门口举办历史性的人人享有平等教育权益示威集会。美国亚裔教育联盟呼吁华人朋友积极参加10月30号礼拜日在最高法院门口举行的示威集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